就请这个按照我们平常的时序，先请一位蓝姐妹代表慈悲观教会第二组，有请您在吗？好，那第三组呢，到前面来，到这里来吧。下一位是西北教会的蒋弟兄。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来自 CCIP 教会，我们来参加退休会的，我们被分在第二组，我是这一组12个成员之一，大家委托我来做一个代表来分析。首先呢，是感谢神，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差派和使用精美的器皿，来到我们这个退休会来传讲神的福音。吴牧师这个新时代的勇气，从家庭做起，我们从中有许多的得着。我们退休会的分享小组还是我们教会我所带的团体，我们的年龄都是属于长者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也将近70岁。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许多的话题一直牵扯到关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家人的健康这样健康问题的话题。吴迪阳牧师呢，在讲道中呢提到，属灵生命在成长中，你健康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就围绕这个话题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太不讲。我们从家庭和婚姻的方面来看，属世的人对婚姻的一些看法，其中牧师讲到了一点。就是婚姻像一把剪刀，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家庭，婚姻两个人当中这种开和合，就像刀和锉一样的这样磨合。大家知道，刀和锉都很利的。如果你是刀，另外一个人是锉，你磨合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把一个家庭对夫妻的比作葡萄树的话，世人眼中看到哇，这个家庭很繁茂，树叶很多，也很高。实际上呢，家庭在生活当中有诸多的矛盾，性格的差异，习惯的不同等等，对于一些看法，所以产生的这些矛盾和摩擦时有发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求神使用婚姻中的这种剪刀来修剪那些虚浮的杂乱的冲突，使这样的婚姻得以被改造按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洁净。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本人内心的感受，有的时候就倍觉委屈有苦恼，也有忧伤有的时候吵下来，明明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在坚持一直做，但是呢，对方要求你闭嘴，真的心里很疼我觉得这个磨合的过程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我有时不时我就想起。当年我们的婚姻我婆婆她不同意，她说她跟我一个属相，这个属相命不好，第一个反对，第二个反对是我妈妈说你们俩的属性就是属相不合 他不是说命好好不好。但是虽然遭到这样反对，当年我们结合在一起都是自己的坚持啊，认为我们很好。当然结婚以后跟恋爱的过程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说你结婚了你在一起生活就是恋爱，但是到现在我有这么认为，我觉得说他是剪刀更合适一些，更合适一些。如果这些都是主让我们经历的，那你就顺服，你就怎样能做得更好，你就是需要主的这种管理和修剪。那种管理和修剪呢，有忍耐、宽容，和住在你我心里面的，你得着的内心的定力和安稳。虽然我们现在还吵架，但是我是盼望着主赐我一些智慧和能力，让我做一个有担待的、有坚固和担待的人，来担待那些不讲。我也盼着，也为他经常祷告，愿他有一天走进我们心里，从这里能够认识你，从而再有生之年来信你。这是我的一个盼望。那么呢，你家庭的和睦的家庭，神是有祝福的。那神会在灵命里赐给我们结出丰盛的果子。那么，有一首歌哈，叫做《每一天》啊，我们教会时代曾经唱过这首诗。这个歌里边呢，有三句话，他说：“每一天我祈求，祈求神愿认识主更多，愿爱主更深，愿我与主更亲近。”这是我的祷告。我们感谢吴牧师他的退休会的这个讲道。我们从他的讲道当中，我们这几天以来满足了我们以上的三个盼望。也求神与吴牧师在纪念吴牧师他在准备所有的过程当中和远行的途中讲道的心，求神纪念。谢谢大家。
更有感，让我们体会更有感觉。那这些亲身的经历都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恰当的。今年的退休会的主题就是新一代的门训，就是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门徒。那牧师的信息的分段让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从第一堂的回到初心一直延伸到重复基础，到婚姻，到家庭，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扩展，从一个个人的最中心，一直到向外，到这个世界，一步一步的带出去，要怎么做一个好门徒。那我们在小组讨论里面说到了，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回到初心，我们学到了要做一个好门徒，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是谁，然 后呢，第二是我当做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主让我们活出的生命。那牧师就用了保罗的故事，保罗是怎么经历神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可能往往不是很完全的认识自己。所以在那堂信息里面，我们就学到了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罪人，而我们当做的就是为主的旨意努力。那第二堂信息就讲到了我们该从哪里做起，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当做什么以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门徒。那我们就该从我们自己做起。对，我讲到哪里了？第二堂信息就是重复我们自己个人的基础。那这堂信息用了约翰福音的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那我们耶稣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那枝子。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听到牧师讲这样信息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我听到说那个不用的不结果的枝子就会被剪掉，然后呢就会被放到旁边枯干，然后呢之后就会烧掉。那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就是会被烧掉的那个枝子，然后没有结什么果子，我就被被丢弃被烧掉。但是后来牧师又说到这个修剪不是一个惩罚啊，那时候我就松了一口气，还好我应该不会被烧掉，应该啊。对，牧师用了他的新车的比喻，让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修剪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比喻里面，牧师说到当他每次买到一台新车的时候，就会有出一些小小的问题啊，一些不是很顺的事情啊，不管是可能被砸到啊，被撞到，或是被刮到等等的。那神在做的工，就是在修剪我们生命中一些我们太在意，但是可能会阻拦我们专心服事主的事物。那这个比喻就让我个人也有体会到，我生命中也有可能很多我过于在意的事情，但是他可能确实是会妨碍我去服事主。那主就会把这些缠绕我们这些生命的枝子，然后它是不结果的，把它类似修剪掉，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让我们专心去服事主。对，接下来又讲到了这个婚姻，这个婚姻也是一个很大的体会。虽然说我才结婚了4年，在这里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幼小的一段婚姻，但是还是有很大的体会。我们小组分享到了婚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人。那这个一个人不是说离婚了变成一个人，而是二人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人。那我们也讲到要如何成为一个人，那就是要舍己，然后呢互相成全。那我们又该怎么互相成全？我们要互相成全的话，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我们需要愿意去改变自己，需要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我们在小组讨论有一个小小的举例，就是说，假如说今天在家里，我的责任就是要洗碗，家里的洗碗的工作家事就是我做。但是呢，今天可能我回到家，然后吃完晚餐，碗就丢在水槽里面，然后就去睡觉了。对，然后可能太太看到就很生气，哎，怎么水槽里都这么脏？这不是你的工作吗？然后呢，这时候要怎么样去成全，怎么样去舍己呢？就是呢，要一个心态的改变，不是说你怎么没有洗碗，而是说一个改变，变成可能你今天累了，那我来帮你洗吧。虽然说这是我们该做，但是理论上来说，这是我们要该做的舍己的工作，但是真正生活上来说，这件事情是对每个人都很难的，因为你要为了别人着想，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老我嘛，你要改变自己，那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难。那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应该要让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有基督的生命。对，然后呢我们最后是分享到了 最后一堂信息就是完成托付，讲到了如何在家庭中做好门徒。那牧师分享到了儿女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的管家，将来是要交账的，要给儿女们好的根基，不要用草木和谐，而是金银宝石才经得起这世界上的重重考验。那这一堂信息应该是我们小组收获最多的，我们学到了为家人祷告，还有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还有向孩子认错、跟孩子道歉，是能够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也学到了多分享失败，而不是分享成功的经验，因为在那堂信息里面学习到世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成功的方式可能不一样，那我们儿女听了可能也听了也听腻了，或是听了也不想听，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啊，成功的你以前成功的样子跟我现在会能够成功的样子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能够多分享失败的一些经验，那可能儿女会比较能够去接受，因为虽然说在这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方式可能变了，但是能够去面对这些失败，还有去克服这些失败的这些经历，它是不会变的，这些态度跟能力，我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失败是不太会改变。那可能儿女比较喜欢，也不是比较喜欢，比较对这种东西比较有兴趣。对，我们小组讨论了很多养育儿女的挫折、后悔与一些遗憾。虽然我跟我太太还没有小孩，但是我们自己是做儿女的。那当我们听到许多父母的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因为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你们可能也带着上一代给你们的创伤，但却要努力的经历与经营与修复和下一代的关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而我自己的目标是哪一天我和我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把别人带到主里。那这以上是我们小组的分享，谢谢大家。
也不算是一个好的丈夫，我知道我自己好像自己圣经的道理知道了很多，在教会还教主日行，但这不可表示自己的属灵生命就很健康。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做体检，相信在美国的这些我们中国人都会做体检，我们会做测血压、血糖各种指标，今年我也去做了，然后医生就用彩笔画出一些问题 ，highlight 的一些问题，就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叫 A1C， 如果你听说过，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听说过，你应该感谢神啊。A1C 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简单的血液检查，是用于检测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如果是低于5.7的话，你属于正常水平；5.7到6.4的属于这个糖尿病的前期；那6.5以上就更高，就是糖尿病了。我是多少呢？6.1，所以我属于糖尿病前期。所以医生 highlight 的那个地方是要我注意尤其在饮食方面需要特别小心。 我想我们每年做体检，但我们很少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来做检查，我们很少为我们属灵生命做这个全身的检查但是昨天吴牧师提到有十种病态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就对照那个表给自己做，就发现自己这十种属灵毛病我或多或少都有，而且有一些属灵生命的指标好像是比 A1C 这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胃支啊、教条啊、口是心非啊，很多觉得自己需要反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在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活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我们讲的是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都讲因信称义，所以可能对行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可能还是陷于这样一个误解当中，以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对行为没有要求，所以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反正可以求神赦免。明朝有一位很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叫王阳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他。他有一个核心思想叫知行合一。什么是要知行合一？就是你真正的认识或者知道是必然表现在行为、你的行动上、实践上。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的理解或者掌握这一个道理。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真正追求属灵成长的基督徒的话，可能都会在某个阶段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属灵知识可以先超过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某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知识可能掌握的远远超过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也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又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力和我心中的力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其实因为当我们有了新生命之后，我知道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就一定会有一个交战，有一个张力在里面，而且很多时候可能肉体可能这个还往往占上风，这样的交战的日子也一直会持续，直到我们见主日的那一天。但我们知道这场交战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害怕。我们需要，我想我自己更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来打这美好的属灵征战。我们今天这个这次的主题是新时代的门训啊，从家中做起。对我自己来说，这个门训不单要从家中做起，更要从我自己做起。谢谢大家。
昨天吴牧师他也谈到了在家庭中如何去建造一个祭坛， 所以我们昨天就有这个弟兄姐妹问到，那我们如何在家庭中建立这个祭坛，就是说从实践中怎么样去实施呢？因为真的有小孩儿，然后有工作，感觉大家都比较忙，那怎么去利用这个时间，然后能坚持下去？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有一些分享吧，就是从我们家的情况来做一些分享，主要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一个形式，然后分享的，我们家呢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马上12岁的 teenager， 然后是女孩，另一个是妹妹，大概马上8岁了，所以就是我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包括现在大，感觉 teenager 跟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沟通上的距离，因为他回来就感觉主要是跟他的同学去。你说打电话呀，然后这个聊啊，然后感觉跟我们家人之间就是好像会少一些这样的 intimacy 所以呢我先生他就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活动，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family meeting 就是 weekly， 一般都是在周日的傍晚，然后吃完晚饭他 set 一个 Google Calendar， 然后就会去提醒大家，就是到时间我们要准备去开会，对，然后这个会的具体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去分享，这个周他们有什么经历，或者说有什么内心的 struggle，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他能谈得很深，从我们一开始实施这个到现在，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些。就是经历了一个阶段，一开始就没人分享，然后主要是我跟先生一起去主导这个话题。那主要就是从自我的一个 confession， 我这周的信仰，这周的工作，还有就是会问大家有没有对我有什么一个 feedback。对，就是我觉得像我们牧师讲的这个象限嘛，就是公开的我，未知的我。盲目的我，就是希望能更多的去在家庭中间去探索，然后减少盲目的我，然后也能知道我在孩子眼中是什么样的我，他对我们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样的，就是起到一个自省吧，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practice 吧，就是在逐渐的进行中，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分，就是得着，就是能知道孩子他对我们的期许，或者说我们做的好的，我们会觉得哎很好，继续坚持，然后有做的不够的，我们就会觉得以后要改进，然后下周会去 follow up， 然后就会觉得有没有提升，就我觉得提供这样一个 open up 的环境，让他觉得家是很 safe 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可以去说自己的想法，然后父母也能够听到他们的想法，去尊重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整个的家庭关系真的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和我先生都工作嘛，然后他比较 flexible， 然后基本上孩子的接送啊都是他做的比较多一些，我白天工作比较忙，所以我就是想倡导一些我跟孩子更单独更 intimacy 的 moment，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白天没有机会，那我就要晚上睡前他们会喜欢我陪着他们讲故事，然后我现在就是会给他们做一些，因为女孩子她比较喜欢 huddling，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给他们就是抱一抱呀，然后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然后就做一些正法，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话就是可以让你手啊脚啊去就是调整一下，然后我就会给他们做，就是不是很 official 的，但是就会有时候手会响一下他们就觉得很神奇，然后这也就变成了我们每天晚上的一个 routine， 然后每天晚上睡完洗漱完，他们就会说妈咪 crack me， 就是会想一下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更深层的就是沟通也好，那我们团契也有姐姐分享了，她们晚上睡前 会给小朋友读声音故事，从很小的时候，现在到马上也 teenager 了，从刚开始读的话本，现在到了 advanced 的声音，他觉得也是一个跟就是 teenager 小孩儿，然后跟家里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牧师这次的讲了很多，就是关于理论，但是很感恩的是，他也讲了很多实践，就是在家中怎么样去做，就是给我更多的一个看见，就是怎么样去把学到的神的话和理论应用到生活中。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吧。希望我觉得有小孩的家长，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然后也是感觉在跟小孩每天在斗智斗勇，就希望就是神赐给大家更多的智慧，然后应根据自己家不同的情况，能有这样的不同的方式吧，去跟孩子沟通和建立好的关系。对，最后我也想就说，就是你今天这个圣诗，我觉得也挺好，就好像切入我的主题，就是愿我们能够就是在生命中去做主的，献上自己的身体去做祭坛，然后也去传扬他的圣名。我觉得这也很 Apple 牧师之前讲的，就是从自己来言，就是能够去荣耀神的名，那对他人来言，就是能够希望影响到大家，也希望我们从今天学到之后呢，下个周开始用在生活和工作中。好，就这些分享吧。
在里面丢了一个 house， 然后生了六个蛋，然后有一天这个 bird house 倒了，六个蛋全碎了。然后我现在真的明白了，我不适合当一个我当时在统计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哇，我跟牧师一样，这个梦想是造一个，我虽然不是造一个跨度很大的桥梁，我是造一个跨度很大的结构，就那种体育馆，就张力结构。大家知道叫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彭张力啊。我老师说，哎，真的是很适合做这个呀，做一个张力结构。我做一个张力结构，当时我真的是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在虽然理论上在设计了一个水立方，就鸟巢水立方在设计北京。但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个 email， 美国的老师跟我说，哎，说张力，你有没有兴趣来美国帮我研究血红细胞啊？我说 what？ 我是先徒步的，我就完全放弃嘛。血红细胞，对，然后一看 map， San Diego， 哇 ，finds the city of America， 我在做啊。但是呢，当时很多挣扎，我完要放弃所有学徒步功能，就学血红细胞，这是很大的，但是目前是要决定要不要自己学啊。昨天技术会有人分享的话有时候要对很多人的决定啊，是这个 risk， right？ 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但是感谢神，真的是神的带领。为什么我那时候不适合做土木？后来发现我来这里研究血红细胞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液啊，而且我在这里信主了，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带领。为什么 学院很有意思，不光是那个，你看圣经也讲学院啊，哦，生命都从血液里出来的。Jesus blood, nothing but the blood, right? 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是神给我的带领，所以我就来学认识自己，说真的不适合做。我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就是不太负责任，所以做不能不适合做医生的会死人的，也不适合做土木房子会倒的，所以呢，就找好一点那种就是研究啊，那种发 paper 啊，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认识自己。这是一个，所以因为我这么讲这个，因为牧师讲说要盲目的自己啊。刚才我讲的只是职业方面的，对吧？就是职业方面的。哎呦，就是牧师说你要认识自己，我真的觉得没有认识自己，因为什么呢？盲目自己。牧师讲这个例子非常对啊，在家里说最重要的，让自己明白不是盲目的自己，是太太。我太太吧，他说哎，你怎么教组织学啊，带他进城什么？第一天晚上就在那随便看一看，这样小东西，所以我老婆就很生气，对着我生气，然后那所以为什么他不让我来分享？盲目，一直觉得我是讲的很好，他说哎天哪，你不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老婆，我觉得是一直在学的功课，要真正的认识盲目的这个自己。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跟你说，我跟牧师也一样，我也是去学了半职学了神学，我刚从在三一神学院关门之前呢，刚完成了那个神学的那种scripture 毕业了，就毕业了。我但是很可惜，三一神学院关门了。我是很喜欢三一神学院，因为他让我就是很自由啊，很多讨论。关键是让你学习，就是说不光是这个知识，牧师讲的对吧？不光是知识。你是要把这个东西能够活出来，提醒说这个经文从你脑袋里面就蹦出来来。我特别喜欢牧师讲那个，牧师讲那个例子，他的飞机上讲那个例子，说那个很壮的女人呢，然后说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来，这是个经文，对我来说真的是 similar。我想到听到这个故事，我讲了另外一个很相关的经文，就是说圣经上说，耶稣说。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贴过去啊！对对对，就这句话是一个很难的话，因为你用世俗的讲到的话，这是我你知道吧？我爸爸很难信，感谢主他已经受洗了，但是他很难信主，他是因为这个经文说，这不 make sense， 对吧？为什么别人打我的右脸，还要左脸过去了？对，不太 make sense， 对吧？但是我想一想，其实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跟另外一个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有相关的，有一个说，那个主人把那个仆人欠了很多很多钱了，欠了几 million， 然后呢，把他 forgive 了，但是那个人回去发现另外人欠了他十块钱，就把他抓起来了，把他送到监了。记不记得故事？记不记得故事？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监护人要带为什么要打仆人要右脸呢？其实另外一个，最近听说一种说法说，你要被别人踩着，你还要微，也还是要微笑的相迎呢。就是说，你是踩，别人踩着，你要微笑的，就像别人打你一样，你还要用礼貌。为什么呢？因为我直接想，因为说你说是一个不公平的，你觉得别人打我，我为什么要用礼貌？不公平。但是我就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其实神，我想要神给我在生命的恩典呢。所谓恩典呢，其实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什么叫恩典呢 ？Grace， 来说，本来你不 deserve， 我给了你，是不是这种不公平 ？Kind of right， 或者是一个 mercy， 一个 mercy， 也是说本来你要受惩罚的，你没受惩罚，是不是不公平的？对，所以我一直说，我不能总是想我生命里面就接受这种好的不公平，然后一点点委屈吃亏你就不能接受。那我只能接受说神对我好的不公平，但所以我就觉得每回想神给我的恩典，就是说我如果愿就情愿吃亏呀，情愿能够接受一些这个，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对，我就下一句说因为同学关系，因为律师姐妹跟我说这个男这个男服团他不是男服团这个基本上会录音的，不要乱讲，就是传统。我就想说，哎，我想一想，前次当主跟牧师在那分享的时候，我也来分享了，我就说一句话，就想庄牧师说，庄牧师说，我老婆叫我开车时向左转，你就得向左转，虽然是错的，也是要向左转。对，我就记得这一句话，就是但那个牧师今天说了，我觉得这就是说，坚固的人要 当代不坚固的人叫做软弱。For me, it's the same thing, actually. 就是在特别是在家里面说，对我老婆，对我老婆，老婆，我没有没有老婆，那我回去吗？好，谢谢大家。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下我们就到了这一次退休会的尾声了。比较少这样的安排啊，就是在退休会当中呢，有一个 Q&A 的环节，由这个牧师来回答。这也很好，我也学了啊，以后我也会提醒其他人也照着做。因为这样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各位重新的去思考这一些讲题的重点，另外对这个讲到的人也是一个回馈啊。那我就知道大家的需要跟反应，我也可以以后继续的改进啊，如果还有人请我的话。那我这里有差不多10个题目啊， 那我有一些题目呢是不太相干的啊，那我就不深入的去解释了啊。那能的话，请大家包容一下啊。好，我来把这个题目一的来念一下。第一个题目啊，丈夫姓赌多年不怎么长进，在属灵生命上啊，不仅不能带领妻子，也不能带领儿女成长。如此，他还是家庭属灵的头吗？啊，这个答案就是，其实他从来不是，他以后也不会是，因为家庭的头不是丈夫，是谁？耶稣基督，对了，啊，你不可能期盼你的丈夫成为家庭的头，因为家庭的头应当是 focus 在耶稣基督。那圣经怎么讲呢？以弗所书第五章是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呢从来就没有说家庭的头是丈夫。因此呢，你的丈夫就是你的头啊，这个我也不能够替你去争议，但是呢他就是你的头，这是你说的啊，只是他不像个头而已，但是他还是你的头。哎，你不要紧张哈，他不像头你就可以做脖子啊，你要他哪里转哪里转是你啊，但他还是头啊，因为圣经说他的头就是头。但是注意，整个家的头是耶稣基督。那我丈夫根本没有信主，你怎么叫他做我的头呢？他还是你的头，但是家中的属灵工作需要你担待起来啊，因为你是让主做头，而不是你做你丈夫的头或者你家中的头，懂吗？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你的丈夫不能在属灵上带领，那你要担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因为你是要让耶稣基督做这个家的头，懂吗？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是做让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家的头，所以你还是要肩负起属灵的教育啊。好像一个国内的情况就是，很多家庭教会他们的头是一个姐妹，为什么？没有弟兄啊，没有弟兄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建立教会了呢？还是要啊，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啊，不是姐妹啊，所以这个姐妹就担负起这个教会的领袖，一直到神兴起弟兄啊。同样的道理也是在我们小家里面，因此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做属灵的头，但是他还没有成长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也要肩负起属灵的教育在家里啊，这是神托付给你的责任。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期吗？哎，人在末世，这个末世的定义哈，末期的定义是一个狭义的跟广义的。狭义的就是指耶稣在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广义的说从新约的一开始就是末期。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教会都把自己当作是末期。你看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启示录都是把自己当作是末后的时期。这个说明什么一点？就是你不要等耶稣来，耶稣也要来，因为你去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来了。这是末期的观念，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一样，只有这么短短100年以内。所以末期你要看圣经在讲的时候是指的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末期。好，下面一个问题，你必恋慕你丈夫，创世纪3:16， 请问恋慕是什么意思？你谈过恋爱吗？啊，除了顺服神，还期望妻子有怎么样的表现啊？那么这个恋慕原来就是 desire， 就是心里面对他一种期盼，出自于情感的期盼啊。上帝造男造女就不一样，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一般来说，女人就是比较感性一点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所以让两人能够成为一体，配合的刚好啊。那其实有很多我看家庭呢，是女人也有比较理性，男人也有比较感性的啊。但这个不论怎么讲呢，恋慕丈夫意思就是他在情感上比较依赖，或者是需要更多爱的关怀，是这个意思啊。那并不是说男人没有感情，也不是说女人没有理性，都有的啊。那么除了顺服神，神还期望妻子什么啊？不要忘记哈，神造夏娃是女人是男人的什么 helper， 他的帮手。我请问你，你认为一个帮助者比较重要，还是一个受帮助者比较重要？对，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的意思是妻子怎么样比较重要？对啊，这个意思你懂了啊。所以不要以为做丈夫的帮手就是帮忙他打打杂，做个他不做的事，是你要能够让他能成全他应该做的事，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哎。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那妻子原本的意思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妻子其实她拥有的资源应该是更多。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做妻子的重要性。世界这么多的宗教，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好，这个跟我们的话题有一点不太相同，但是呢我还是解释一下啊。这个你去从芝加哥如果要到纽约的话啊，有很多条路走啊，当然你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开车子去，有好多条路走啊。但问题是最快最短的只有一个方法啊，不管你是用飞机也好，飞机不见得是最快啊，走路也好，骑脚踏车也好，但是只有一个是正确最快可以到达纽约的。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信仰的内涵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当这些讲法互相冲突的时候，只有一个是最正确的。你可以说我们信仰的对象都是同一位，但是有不同的名字，又叫上主，又叫耶和华，又叫这个 whatever 的神，那是人的一种称呼。但是讲到信仰的内涵，你会发现每个宗教都有冲突，都不一样。所以呢，你只有在这个不一样的当中去找到最正确的一个方法。好像你从这里到纽约只有一个，一定肯定只有一个是最快也是最准确的方法啊。那么同样的信仰的内涵也是一样，宗教虽然多，但是我们的不是讲宗教， We are not talk about religion， We talk about 什么 relationship。 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美国的小女孩，一个白人啊，那他就通常我不会去搭讪的哈，但是他这个女孩子 talkative， 他就跟我讲，哎，请问呢、啊，你是 Chinese？ 我说我是啊。他说 How are you doing？ 啊，我做什么？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 pastor， 我的牧师，然后就讲哈，他说我以前也去教会，我现在不去了。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不喜欢 organized religion，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有组织性的宗教。他意思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呢被这一个组织的宗教骗了一样，我现在大了，我到大学我懂了，我可以选择不要这个有组织的宗教，他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跟他讲说，我说啊 Christianity should be not a religion， it's a relationship。 我说基督教本来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体验。他愣了一下，他不太懂，我再稍微的解释。我说你跟你父母就是一种关系，这一种的关系不会因着你信不信而发生改变，因为他就是你血缘的父母，这是关系不会变。我说同样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是有一种上帝造我们的关系，你的一生就是去发现这个关系，不会因为信仰的内涵不一样你就失去或者是做上帝儿女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回到上帝面前，这个是所有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中心，就是我们回归上帝。那么回归上帝只有一个真正对的方法，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青少年可不可以用 social media app？ 那他们用了会沉迷怎么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今天上个月我去泰国去教课，同时也是做榜宣啊。那在这个清迈啊，我去访问了一个宣教士叫巴拿巴，那他有一个儿童中心，就是让这个山地的可怜的孩子们没有机会受教育，可以住到儿童中心，在平地建立的，然后在这个平地这个儿童中心住在那里，他就可以去上小学中学。所以这样儿童中心的这一个设计是这样。那我们新城教会对这个儿童中心支持已经有快30年啊，就是一直来帮助他们这些收这些孩子的费用，还有管理的费用等等。那我到那里去后呢啊，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啊，他们晚自修的时间每一个小孩子啊都有一个手机，然后这个手机啊就一边看着手机做这个作业啊，一边在手机上啊玩这些东西。我就问这个管理呢，也问这个宣教授，我说他们呢是真正在做功课吗啊？他就跟我说呢啊，这个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啊，所以呢我要给他们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我也要管理。所以呢到了9点钟的时候呢，所有的手机都交上来去插在这做充电了啊，就插在那个办公室的很多电线插在那里面充电。然后他就召集孩子呢做晚祷啊，晚上的祷告，然后他们就去休息睡觉。那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啊管理的方式，就是你要给孩子自由，但是同时你也要管束他，因为他要学怎么去控制自己。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躺平族呢？有这么多啃老族呢？就是因为做父母的你没有去帮助孩子约束自己，你是给他的限制这个那个，但是你没有帮助他去约束他自己。这些孩子在这么贫穷的环境当中，每人他们需要一个手机才能够去做他们的功课。真的我看到他们 literally 他们这个每一个功课的答案都是从手机上 copy 抄下来的，但是不能取走他们的手机啊，因为这是他们也要去接触世界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要给他们有一个自制的，知道到九点钟，如果他们不把手机交上来呢，他们就没电了。啊，明天呢，他就没有办法带手机去学校，因为到学校里面现在都要用手机，老师就直接给他们在手机上画下作业，什么都是这样。所以呢，整体的来讲，他们有一个帮助孩子去建立管理自己时间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你我都要学的啊。所以你不要随意的就说啊，你今天可以玩多久的游戏都玩，然后明天说你不可以玩啊。你要有一个帮助孩子自制的能力，教导他们这样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你怎么样子用你的手机，懂吗？你要求孩子要这个平台那个平台不可以上，这个不可以，但你自己拼命在那里画，孩子从旁边，他只要哦十尺远瞄一下，你看到你的手机上面，他下面对你的画全完全不相信，因为你老爸你也在那里刷同样的视频嘛，你还有看着那个女孩子的什么样子东西在上面呢？那我们怎么样子教导孩子，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十点九点十点上床睡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哎呀，我躺在那里，我在画我的手机做我的事啊？你不要说你的平台你自己所看的这些东西孩子他们在做在玩游戏，那你是不是也在把这样的时间浪费了吗？换句话说，不论怎么样，孩子在这六年的，甚至我说差不多从中学啊六年，或者是早一点五年级到十一年级，因为到十二年级碰到他忙了，他十一十二年级他忙了上去，他知道在这五六年的期间，你要忍一忍啊，你自己要做榜样，至少你要想玩游戏或者是上网，你要趁他们真的睡着的时候再去玩。所以我意思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好，下一个问题。马太福音十九章七到九节，摩西容许以色列人休妻，请问牧师再解释一次。我再解释十次了，我恐怕都讲不清楚哈。不过我尝试的再解释一次哈。摩西为什么要在律法书里面这样的写说，如果妻子行了什么不合理的事，可以容许他休妻？这个是因为旧约跟新约本质上的不同。旧约律法它的作用是要弥补犯过罪的事实。我再讲一次哈，旧约律法的本质是要弥补罪的错误，但是新约不是弥补，新约是要解决罪的根由啊，这个很重要观念哈。旧约是要弥补已经犯了罪的错误，但是新约是要解决罪的根由。所以主耶稣所讲的不可离婚，他是引到了创世纪上帝设立婚姻的本意。因为这个本意若不明白，你后面的问题就一大堆。主耶稣要解决罪的根由，就是自己代替人罪而死，这是以死解决了死让人死罪的根由。但是摩西做不到，摩西只能够说已经夫妻二人犯了奸淫的罪，这个夫妻的二人一体的关系破坏了，怎么样弥补这个错误呢？你不能够让这一个女人，可怜的女人啊，你把他赶出去，然后又不给他离婚证明，他不能够回他的父家依靠父亲，他只能够流荡在街头。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给他一个休书，他可以凭着休书他回到他父家，他父亲可以接纳他。 这个是对于罪产生的后果的一个弥补，而并不是说可以随便的离婚，懂吗？啊，如果这样讲再不清楚，那就砰，我们没办法。
再一个问题
啊，
对吧？
再一个问题，好，再一个问题，好好好。哎，这个每一个问题都都重要哈。那么好，我就再一个问题哈。那么大卫为什么一次犯罪神容许他哈？那其实每一次犯罪都有后果的啊，这个后果呢，大卫也一直自己承受啊。那么其实也是因为旧约呢，他没有办法有圣灵帮助一个人在里面来改变他啊，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靠着一个行为来自我的纠正啊。那把孙女带到教会，媳妇不同意怎么办啊？那么其实。那儿子应当站在妈妈这一边还是太太那一边？听从人而不听从神，你觉得合理吗？啊，那答案就是这样。圣经说父亲应当生养众多，可不可以避孕啊？避孕呢，创世纪38章第9节讲到这个耳男呢，他避孕啊，他避孕其实不是避孕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仔细的读，他指的神对他的居心不满意啊。耳男他不愿意啊，让自己的家产留给了他玛啊，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跟他玛怀孕。这件事情神拒绝，所以呢，天主教说不可以避孕，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更好的养育儿女。避孕是可以的啊。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以弗所书5章21和24节啊，再解释一遍。顺服前面是基于敬畏基督，所以顺服的目的不是为顺服，顺服的目的是为了敬畏基督啊。因此呢，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做妻子的是因为你愿意顺服基督而顺服丈夫，这就对了。你是为顺服而顺服就不对。好，谢谢各位。
那我们上第一堂就到这里，那我们的主持敬拜时间是5分开始。